声音。阮搁一摆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米，互阮享受，互阮会当今仔日有即个一口气，会当来啊领受你的恩典。阮搁一摆为着你，带阮离开黑暗的圈舍，进入爱主光明的国度。阮献上感谢，主你不但安尼创造阮，主你逐天来看顾阮，你的主爱常常伫阮的心上，互阮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互阮伫世间的日子，应供你的圣名，互你的名伫各所在会当受到高举，受到敬畏。互阮会当伫各所在应供你的圣名。多谢你，愿你也伫阮啊，西雅图台语基督教会伫遮做王做主，祝你的名受到尊重。多谢你，时运赐予阮对头到落尾，今仔日满了你的恩典，圣灵伫阮中间引导阮，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早。昨天睡得好吗？我们能吃能睡是神的恩典。你去看啊，诗篇127篇啊，第二节哈，第二节。那我们知道，我们啊吃劳力所得，而能够在耶和华的怀中安息，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们知道诗篇127篇的第一节是因为有一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才可以吃得好睡得好啊。好，我们准备开始了吗？可以啊。我们昨天呢看到什么叫做进神的国啊，我们昨天讲，如果有一个人在西伯利亚，然后他把生命啊愿意交给神来管理他的生命，然后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享受神管理他的那种好处的时候，这个人身上就有神的国临在。而且我们看到神的国不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的啊。好，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讲神国。既然神的国这么重要，为什么很少提起呢？你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你们看到他为什么晚上来找？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有名望的人啊。但是呢，你晚上偷偷来找耶稣，名字就把你曝光了，叫做尼哥底母。那个约翰第四章那个白天呢？怎么样，耶稣在井边遇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耶稣却保护他，没有把他的名字曝光了哈。那这个尼哥底母晚上来，那这个是一个做官的人，就讲了一个官话啊。什么官话呢？他说啊，耶稣啊，你白天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行，无人能行。哇，这个是一个褒奖的话一样，这个叫做官场的官话。耶稣知道他来的这个心意呢，就没有回答他这一句话，马上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呢，一开始对话又是讲到神的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讲神的国。那我们就在思想，保罗书信为什么只有九次提到神的国？好，因为有一个观念，我们昨天一直在讲，今天要讲清楚的，就是呢，已经实现尚未成全，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神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什么？已经实现尚未成全。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解释哈。已经实现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登山宝训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的第五章，我们早上可能读一点神的话哈。马太第五章，马太第五章，我们看到八福，一开始有八福，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呢是什么？第十节，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你知道哈，很有意思哈， 这个八幅里面只有第一幅跟第八幅是现在式，是已经实现了，已经成就了，已经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二到第七呢是未来式的，我们到马太第五章会讲清楚是未来式的。所以呢，现在意思就是说天国是他们的，西西那里有福的天国，这个已经是成就了，已经是现在式了，所以我们看到已经是实现了。好，我们再来看往后翻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好，二十八节的前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呢，耶稣赶鬼。那耶稣赶鬼的时候，二十八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呢，耶稣一赶鬼的时候，证明什么？神的国已经在中间了，已经在他们中间了。神的国，神的权势已经临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已经实现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未尚待完成的啊。他说怎么样？直到神国里面吃新喝新的日子，那日子意思就是将来的。或是呢，我们刚才昨天有人讲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说什么？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就表示还没有到嘛。所以呢，我们又看这个很特别已经实现，但尚未成全，尚未完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昨天回想一下昨天那四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信了主，但是呢生命没什么改变，或甚至不如外面未信的人？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得救，但身体怎么样？还没有得赎，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呢有人会被因为身体没有得赎呢还会继续犯罪，但是那个犯罪已经不是成为我们的本性。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好不好？好，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请打开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我们早上可能翻一点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大家知道在哪里吧？经文应该没有问题。好，第八章二十三节。我们的圣经是横的还是直的？大家直的对不对？因为繁体字都是直的嘛。所以有时候我去讲到的时候。我看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人一直点头，有的人一直摇头。所以我说我喜欢这个繁体字，咱打完这个打完繁体字这个。大家都一直点头，我说这个很好，那一直摇头的我就知道那是很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直行的话，应该页数都一样。在哪里呢？第几页？218。好，我们一起来看八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来，预备，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我们看一下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怎么样？忍耐等候。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将来得赎的样子。但是呢我们等一下会读有经文应许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但我们的灵魂得救了。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上帝为什么这么做？老实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一天一天朽坏的，但是呢神应许我们的心却一天一天越来越新。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一个灵魂得救但身体没有得赎的一个基督徒的现状会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好不好？因为有人开始就怀疑了，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我现在还会犯罪？还会犯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因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我还会犯罪？所以有的人就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因此为了这种人，不是只有今天才有，初期教会呢 已经有人有这样的怀疑，所以呢，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哈。你知道约翰一书哈，我们看一下它的宗旨是在怎么样，是在告诉这一些已经得救，但是呢，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哈，叫他们不要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主要经文是在五章十三节，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哈，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那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的前面，我们来看一下三章九节好吗？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好，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好，神生的。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想一想。那我问大家，我们会不会犯罪？会，对不对？好，会犯罪。那这个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的生命是不会犯罪，那个新生命是绝对不会犯罪，因为是从神生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还会，那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往前翻二章一节，约翰一书的二章往前翻，我们来念好吗？第一节第二节，来。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好，所以呢，你看看我们神生的又不犯罪，但是呢，我们若犯罪又怎么样？有一位中保叫耶稣基督。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灵魂是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呢身体还没有得赎，在这种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中间呢，我们会有这个现象。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有没有永生，我们是有的。所以呢，三章九节哈，如有的人就从 NIV 的圣经，如果你有那个中英文翻译的，你可以看那个 NIV 的圣经哈。三章九节呢，就有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的犯罪，不继续的犯罪，犯罪已经不是成为我们习惯性的，好像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你去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哈。那对这种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呢，圣经有怎么勉励呢？有的，加拉太书哈，如果你来不及翻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呢，我们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现象，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成长。有一天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这种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我们的生命在成长。那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现象会结束呢？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现象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五十二节，五十二节。好，我们一直念到五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就在一霎之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是必 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的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好，所以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改变成不朽坏的。耶稣是这种不朽坏的第一个出手的果子。我们都要像，将来我们都要像这个。好，我们要来考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考试一下。你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呢当他断气的时候，你知道在马太27章51节52节描写一批人呢就从坟墓里面活过来了，然后呢进城去向人家做见证。好，我问大家哈，那个从坟墓活过来的那些人啊，复活的人，在耶稣断气以后复活的那些，不，耶稣断气后来又复活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大家印象比较深刻。断气然后死里复活以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27、51节、52节。哦，对不起哦，耶稣是死的断气的那个时候，我们看一下51节。好，耶稣断气的时候，忽然怎么样？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怎么样？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好，问你哈，这些人的复活是哪一种复活？是耶稣的复活，还是暂时的复活，还是拿撒勒的复活？拿撒勒的复活就是约翰十一章的，是不是？大家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吗？好，那我问第二问题哈，那他们的复活，像拉撒勒复活出来的时候，那是那个僵尸的样子，还是他原来的样子？啊？哦，那个黑男是出来一关型的惊死哈，对不对？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复活？是他原来的那个样子哈，不是那个恐怖的样子。那他是他原来那个，那个身体会不会再死？会再死的，因为怎么样？圣经早就应许哈，所有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前的复活都是肉体的复活，不是那种新的耶稣那种复活身体的复活，都是我们旧的肉体的复活哈。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哈，很特别的。所以呢，我们呢啊，这个身体哈，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改变的，我们才会改变。所以在这个当中哈，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因为呢，你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魔鬼怎么试探他？魔鬼哈，要从这个耶稣的受苦这一段呢跳过去，叫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怎么样万国的荣华赐给你，对不对？你知道哈，因为撒旦很清楚，耶稣第一次来是受苦的弥赛亚，第二次来是荣耀的弥赛亚。你知道这个记载在哪里？记载在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魔鬼很厉害的，魔鬼试探耶稣，要他跳过受苦的弥赛亚，直接到荣耀的弥赛亚。我们看一下第61章，以赛亚书61章。好，我来念哈。旧约如果是你是直行的，是在872页。好，第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好，到这边为止，这个是第一次再来，后面是第二次。我们神报应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这你知道哈，这个是两个山头，对不对？这两个山头是一个是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当他们这个山头这样重叠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的，对不对？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一次，但是当这样子两个山头，你就知道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一直受苦的弥赛亚跟荣耀的弥赛亚。 所以撒旦很深深知道，当耶稣成为受苦的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试探他。他说，你若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我以前是住石牌的，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早期哈，我们很小的时候，石牌旁边有一个叫天母，对不对？天母那时候有美军顾问团在那里，大家知道吗？住台北大家都知道哈，美军顾问团，美军顾问团都住在天母。那住在天母呢，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高级的地区哈。那那里呢，有那个什么，常常有那个什么小偷啊，很猖獗在那个地区哈，偷东西，偷这些老外的东西哈。那有一个，我不知道上次来有没有讲哈，这个小偷哈，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年轻的人，他刚加入那个小偷的集团，结果呢，这一些集团里面的这些老手就跟他讲哈，你要怎么偷怎么偷怎么偷哈，然后呢他们每一次偷完的时候都会回到这个他们聚集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在说谁偷的最多哈。那这个年轻人哈，他没有经验，所以他第一次去偷回来哈，才一点偷一点东西，结果被他们那个小偷集团的老大一个巴掌把他打过去，他说你这个笨蛋哈，怎么偷这么少？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说他下一次要偷比别人更多，所以他就每一天心思意念就是说我要偷的更多哈。就没有想到呢，有一次他去偷的时候呢，碰到呢被抓到了哈。那这个抓他的这个美国人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叫他说你坐下你坐下哈，我也不会报警，但是我告诉你哈，你以后不要再偷了，你这个这么年轻哈，这么就在做小偷，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所以他就劝他哈，然后就把耶稣告诉他，把耶稣的救恩哈传给他了哈。结果呢你知道哈，这个竟然这个年轻人哈，看到这个外国人这么样的虔诚，然后呢又没有把他没有去报警哈，他就心里很感动，所以就在他们的客厅呢就信了耶稣。然后这个美国人就为他祷告，以后他就走了离开了哈。那有一天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就经过了这个面包店包子店的门口，那时候你知道卖包子的那个炉子常常都放在外面哈，馒头啊什么都放在外面，所以呢他经过的时候怎么样，他肚子饿了以后怎么样，随手一抓，那个技术还在的嘛哈，随手一抓他就把那个包子就放在他的口袋里面，然后走到转角的时候，他要拿起来吃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可以吃这个偷来的。哇，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突然之间里面有个声音就告诉他哈，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不敢吃了。而且有一个力量哈，叫他转回去，告诉那个包子店的老板，跟老板说：“老板，我刚才经过你店门口的时候，偷了你一个包子，那我很后悔，我把包子还给你。”结果那个老板看到那包子被他捏过了，说：“好了，你这个也不用还了，你自己吃吧。”后来脑袋一转，他说：“年轻人，你这么老实哈，那我们这个店里面刚好缺一个工人，你要不要来做？”啊，那个人怎么样？那一天也找到工作了哈。所以呢，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在讲哈。一个人得救以后，那个救的本性哈，圣经没有饶我，圣经叫什么？救人，对不对？那个救人还在嘛哈？那个救人会怎么样？有时候会变成他的试探，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会变成有时候那个本性还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他里面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灵会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好，所以他里面会有挣扎的。但是呢，你知道有的人在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怎么样，一直停顿，他的生命就没有成长，没有成长的时候，有一天怎么样，他就会变成死了，变成好像生命变成一个死水，他变成死水以后就变成老油条了，你知道，所以他的生命一直没有成长以后呢，他就越来怎么样，越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他已经不是一个好像重生的基督徒，他跟外面的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看到哈，灵魂得赎了，但是身体还没有。我们看到称义是一时的，但成圣是一辈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实现但尚未成全。那我们是处在这个阶段里面，因此呢，圣经叫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哈。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我们一定要忍耐到最后。 十三节、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忍耐，忍耐成为基督徒的特征，忍耐就成为基督徒生命的特征。那我们知道哈，今天很多人啊，他会常常喜欢宣告啊，宣告得胜，宣告怎么样，这个很好。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要直接跳到最后的得胜，他要越过那个忍耐的阶段哈。好像有时候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呢，好像生病了，好像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在那个病中，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正常的。其实我们也知道保罗身上有没有带着病，有带着病的，但是他祷告了三次，有没有这个病有没有离开他？没有哈，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神要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来炼尽他的生命，让他忍耐到底，那得着永恒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在世上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呢，他们有的人就宣告说怎么样？他说我宣告你的身体已经得医治了。其实如果神能医治，在他无所不能。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说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而没有得医治，好像说我们的罪还在，或是说我们一定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倒不一定哈，因为神要我们经过这一段忍耐的过程，使我们来生命得到炼净，使我们得着永恒的好处，使我们跟神啊的这个心意越来越贴近。所以我刚才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我们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我们的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因为当一个人哈，他的肉体在朽坏的时候，他少掉一样，他依靠神的心就多一样；他少掉第二样，他依靠神的心又多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心就越来越贴近了，可以得着永恒的好处。身体不过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对神那种体贴的心、爱神的心、依靠神的心，却是永远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就是呢，神的国他是说近了，不是到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观念 already but not yet 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在这个当中一直在发展，所以我用下面一个图哈，很简单的哈，我们看下面有一个图哈。好，我们看一下 D day 跟 V day 哈。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哈，有一个最重要的战役叫做诺曼底登陆，大家知道吗？哈，诺曼底登陆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 D day。直到德军在柏林投降的时候，我们叫做什么 ？V day。那在这个 D day 跟 V day 当中哈，有一段的历史，什么历史呢？就是呢，盟军虽然成功登陆了诺曼底，他还要不要打仗啊？要不要打？还要继续打。那我问你啊，盟军会不会生命盟军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人会不会生命继续的这个这个死，就是盟军会继续死亡，对不对？好，直到什么样？直到战争 V day 战争停止的时候，那死亡就没有了。好，那我们这段时间哈，我们如果把它用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叫做什么样？从 D day 到 V day， 我们也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知道一个决胜的战争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呢，神已经得胜了。你记不记得在路加七十章的时候，路加第十章七十个门徒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当这七十个门，为什么七十个？只有路加有记载，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路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约当中唯一的外邦的作者，而且你知道哈，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你知道哈，你有没有看到路加很有意思啊？他在写马太的登山宝训的时候，在路加是平原宝训，为什么？因为呢，在马太没有出过国嘛，哈，都在那个以色列的地方，所以呢，以色列一个小山呢，他们就叫山，对一个什么？对一个路加。这个在海外常常走来走去的你，他说你这个算什么山呢？哈，所以呢，登山宝训在路加就变成平原宝训，你知道吗？哈，所以呢，路加是一个看过外国世界的，就是以色列以外的这些外国的这些其他地方的，所以他很看重外邦人，所以路加特别记载十章，特别记载七十个门徒。那为什么不是八十个？为什么不是六十个？因为呢， 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认为全世界有七十个国家，所以七十个门徒往七十个国家，就是往普天之下去。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他说耶稣啊，鬼因为你的名怎么样，都怎么样，都服了我们，有没有？鬼因为你，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路加第十章。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第十章哈，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找到没有？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怎么样，鬼也服了我们。可见哈，你知道耶稣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神，是普天之下的神哈。他们往普天之下去，那是一个预表哈。结果呢，他说鬼因为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哈。然后耶稣马上看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下，像闪电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已经是得胜了。第一 day， 耶稣的降临已经产生了属灵的第一 day 了。好，我们等候那 V day。那有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所以在这种第一 day 跟 V day 当中呢，我们称为教会时期或叫末世时期。在这个末世时期，如果我们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象的话，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殉道？会不会有人？会有人殉道了，好像盟军在这个当中还继续会有人死的，军人还是会继续牺牲的。好，但是我们第二个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打一场什么？已经知道怎么样得胜的战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哈。我们有时候会看说，哇，这个教会好软弱了，然后呢，好像教会都在 decline 啊，或者怎么样哈。其实你如果从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整个世界来看呢。其实神在世界兴起他的作为。你知道1991年俄罗斯整个国家改变了。以前1991年以前叫做苏联，对不对？现在不叫苏联，叫做什么？叫俄罗斯。好，那有时候我们台湾来的都不知道，都一直叫苏联哈。我去很多人不已经叫俄罗斯了。那这个国家已经苏联已经解体了，很多以前的附庸国现在都独立了。那你知道哈，俄罗斯1991年哈，那里面最近有一些历史哈，已经都解密了，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变的。那时候呢，那个国防部长，还有呢，那个那时候统领军队的那一些最高的将领哈，他们那时候要军队开进去，到莫斯科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委员会，最高委员会哈，那时候国家管理者一直要他们开枪打那些老百姓，他们没有打。后来你知道这个最高的将军哈被关了几年，你知道出来以后哈，很多人就在反省那时候该不该打哈。国防部长也好，这个最高的统领的这个军队的领袖也好，他们都说哈那时候不打是对的哈。那跟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了哈。所以我们发现怎么样？我们发现呢在那个时候。老实讲，整个俄罗斯呢就走向另外一个时代。你知道到今天为止哈，教会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以前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东正教呢其实就有一点像传统宗教一样。很多人他说他是东正教信徒，但是老实讲他跟信仰一点没有关系哈。但是你知道福音传进去以后，你知道教会发展的多快？那我们在俄罗斯工作呢，是跟当地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根正教的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合作。你知道这个牧师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乌克兰人，那时候乌克兰被苏联统治嘛，所以他们很多乌克兰就跑到莫斯科来工作。那这个俄罗斯，我们现在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一起侍奉，他是我们很好的同工。那他呢，年轻的时候被宣布哈，他的癌症已经是到末期了。你知道哈，他们的亲人哈把他抬到，他们说只有教会可以为你祷告，所以他们就把他整个人抬到教会。抬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那这个传道人后来就怎么样？在祷告以后呢，就产生了极大的神迹哈，这个传道人就好了。 好了以后，这个人哈，他就非常的爱主，然后呢，忠心的传道。你知道哈，他的那个教会，他们带领的这一群人哈，他们带领的教，你知道到在1991年到现在哈，建立了2000间的教会，在整个俄罗斯建立了2000间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其实哈，俄罗斯哈，老实讲哈，在共产主义的领导之下，其实他们的心都是非常的干渴。在开放以后呢，他们福音一传进去的时候，教会开拓的非常快，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在一起，一起配搭侍奉。所以我们看到呢，他这个牧师是一个非常有生命的牧师啊，他的非常的谦卑哈。那俄罗斯人真的是非常谦卑哈，那个这个牧师。所以我们看到哈，真的神在世界各地做的工作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呢，可能是看到某一部分教会的软弱跟退后，但是神在某一些地区呢，却兴起他的作为。啊，我有没有讲缅甸？上次来有没有讲缅甸？有没有提到缅甸的工作？有提到吗？没有提到缅甸，不记得了哈。好，我到缅甸去的时候，你知道缅甸，我昨天讲有6%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缅甸哈，老实讲，我们去那里非常的落后。我出生哈，在台湾出生了，也没有看过那么落后的。你知道他们一天哈，大概就是电子来3个小时、4个小时，而且他不通知你的，突然之间就怎么样就可以熄掉了哈，灯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每一家哈，几乎有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铁盒子，那个铁盒子是什么？电来的时候就充电，电不来的时候就发电，它那个有那个功能哈。所以呢，它电一来的啪啪啪就一直充，然后嘣一下呢哈。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当发电机，好，所以呢，老实讲，这个国家哈，一天哈，它的电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国家叫缅甸嘛，你知道吗？啊，那这个国家我们去的时候，老实讲，我们没有办法，好，怎么办呢？我们就教他们哈养猪，所以呢，我们就推那个福音母猪，你知道，福音母猪，上次有提这个吗？有提到吗？哈。然后呢，那个猪的大便哈，我们就是说，我们去募款的时候，我们大概一只100块美金嘛哈，然后呢60块买猪，然后40块呢跟他们做猪圈，然后呢猪的那个猪圈里面哈，我们跟他教他们说，你们在猪的那个猪圈的一角哈，把它弄湿，猪会去那边大小便。他们当地人不相信，他说，哎呀，猪很笨，哪有可能哈？结果真的，他们猪就去了，这些猪就到那个猪圈的一角湿的地方去大便。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收集猪的粪便，然后呢跟人的粪便一脚去做沼气，你知道沼气吧？沼气哈，所以呢，他们教他们做沼气，我们教他们做沼气以后呢，他们就可以用那个沼气哈，可以做一家哈能量的来源。所以呢，你在荒郊野外，你电线没有到的地方，只要养4只左右、4、5只的猪哈，几乎一家的这个能量的需要，譬如说煮饭，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锅哈？那个后面是不是用电线，是用那个沼气的管子通到那个电锅里面。你如果等一下有兴趣，我放给你看哈。那个不是叫电锅，那个叫沼气锅，你知道吗？后面不是电线，是一点管子，然后照样你外面看起来就像大同电脑一样，大同电锅一样，对不对？但是后面你只是给它看一下哈，它不是电线，它是一个管子哈，那个是沼气，他们照样可以煮饭，煮得很好。然后一家的能量就全部用那个就可以，所以我们发现哈，他们呢就我们就教他们这样。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养福音母猪哈？因为怎么样？如果你不养的话，他不会让你去探访，他门关得很紧哈。但是呢，你如果养猪的时候，牧师说我来看猪，其实是在看人的，你知道吗？哈，所以他们就可以去探访。你知道因为养福音母猪哈，我们在一个荒岛上面开始的这个工作第一次。那你知道那个以前我们。初期刚去的时候哈，那个村长的妹妹开放他的家，我们就做儿童事工，但不能唱耶稣的。等到哈，他看到这些孩子啊都改变了，哇，变得很乖，被老师训练得很好，就开始让他们唱耶稣了啊。所以呢，我去的时候，他们突然就召集这些孩子哈，哇，又唱诗又呢，哇，非常的活泼，真的很可爱，神真的恩待他们。结果呢，他们我们推福音母猪的时候，那村长有3个妹妹啊。一人养一只，就养了3头的母猪哈。结果你知道，这3个妹妹啊，开始来做礼拜，参加礼拜，就是因为我们推这个。 那我们发现怎么样？我们觉得哈，为什么叫福音母猪？把猪当作传福音的工具，所以叫做福音母猪。借着母猪把福音带到那个家，你知道，我们就看到生命改变了。所以呢，那个地方不只是有儿童事工，现在有成人事工，所以就派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住在那里，专门来牧养那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是神在很多地方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都不知道的。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从世界各地整体来讲哈，福音工作是在发展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呢，物质越丰富越自由的地方，福音反而怎么样推不动，对不对？但是你去看那些有需要的，我们讲到马太第24章的时候，我们会提这一些的哈。你知道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对不对？各地有饥荒和地震，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受逼迫哈，而且呢假先知兴起来，所以呢彼此不信任，然后彼此厌恶，爱心渐渐冷淡。你知道刚才讲的这些特征的地方哈，福音发展最快，福音发展最快。然后呢平安都没有战争，然后大家过得很富裕的地方哈，福音就怎么样，福音就很难推行。但是你知道哈，这个世界哈有很多苦难的地方，很多需要神的地方，我们看到呢神就兴起来了，神就兴起来。我们在巴黎工作的时候，巴黎哈，那我们碰到，我们在巴黎有大概已经开了第三届的神学班哈，有一个他是你知道法国很多难民去，以前东南亚的难民，包括怎么样，柬埔寨，包括越南的啊，包括很多地方，他们早期的时候德国法国都接纳很多的难民的，所以呢我们去那边服事的时候看到很多早期的难民留下来的。那你知道他们过去的年日是非常悲惨的，那这些国家很慷慨接纳他们去哈。那其中有一个人我碰到是一个马来西亚去的哈，我问他，他说你来法国这么久啊，你有没有法国身份？他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不拿法国身份？他说我有法国居留证，等于是绿卡哈。那他为什么不换成法国的这个 passport 呢？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哈，我这个马来西亚的签证，马来西亚的护照很好用，因为呢我如果到北非、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去哈，我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去的，你知道吗？因为怎么样，这些回教国家，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你知道吗？所以他就用这个马来西亚的护照呢，他就可以到北非去传福音，你知道？他就为了这个原因，他就留下了，他就不换，他国籍没有改变，他就用这个护照可以很自由的出入。所以我们看到哈，神真的很奇妙，在很多地方做很多工作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有一年呢，我们在法国呢开这个福音这个宣教特会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牧师，他是从回民转变成牧师，信了主以后就变成一个牧师传道人。他就在他们这一些他以前的这些过去居住的地方，就在那边传福音了。所以神用各样的方法进到各个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而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得非常快。我举几个例子，像尼泊尔，我们知道尼泊尔吧，尼泊尔是怎么样，就是释迦牟尼诞生的地方，是在尼泊尔的南方。你知道他们怎么做，你知道这些基督徒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在这个国家要做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他们怎么做，你知道，他们就去买旅馆啊，买在哪里？买在这个释迦牟尼出生的那个城市。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观光客去，然后呢他们就买旅馆，买旅馆怎么样，把它整修的焕然一新，然后呢把他们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外面这个建筑弄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提供那个好的食物。所以你知道很多印度还有各地来佛教的高僧就住在他们旅馆里面。那一些人怎么样，在铺床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躺在这里的高僧，主啊，你就感动他，你就光照他的内心，然后呢为每一张床祷告，躺在这里的高僧，他的为这个所有的来住到这个旅馆的那些佛教的高僧，包括喇嘛的，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在这个屋顶上呢就设一个怎么样，设一个聚会的地方，哎呀那个很可爱，用一个帐篷设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变成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迫切在上面祷告，为这些住在下面的高僧们祷告，你知道吗？竟然神很奇妙了，神就在那里兴起这样的一个工作。 想都没有想到在那个国家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神很有意思，感动人用不同的方法，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神仍然用他的方法在传福音。所以我们说怎么样，这一段时间就叫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 神要我们尽心尽力来做。虽然我们还有人会为这个信仰而丧失生命，但是我们看见呢，神一直在得胜，一直在得胜，我们向着胜利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看到哈，我都常常会鼓励弟兄姊妹哈，如果你在美国哈，你看教会你会失望的，但是如果你出去世界外面绕一圈回来，尤其到宣教工厂去看哈，哇，那真的是神的作为，真的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们这一次在俄罗斯5月1号的这个福音营，大概会有500-600人参加。你知道光北美就有3个队短宣队去了，一个是从洛杉矶来的，一个是从拉斯维加斯来的，一个是从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来的，啊，然后法国有2个队去，然后呢台湾有1个队，台湾的队都是很大的，大家都是30几个人，30-40个人去。然后还有从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次呢是从上海的台商过去的，哇，他们就到那边去，他们在那里看见神的作为，真的又真又活的神。有一个姊妹，她去参加了5-6次，她2年前就带她的儿子去，她的儿子很高，儿子还没有信耶稣，你知道她就带她儿子去参加这个短宣队，然后呢去参加了，你知道没有想到她的儿子竟然在这个福音里面信耶稣，她妈妈感动的在他们当场流眼泪。他说我这个儿子怎么带都不信，怎么带都不会信。没有想到呢，他来参加短宣队5-6年以后，把儿子带到这个短宣队来，没有想到他儿子在那个营会里面信耶稣了。还有一个呢，有一个也是他们短宣队的，他信耶稣，他是从那个有一点是流氓的背景出来，结果呢他去参加短宣队的，没有想到怎么样，他在那个他们在那短这个营会结束以后，到莫斯科以外的城市做计程车地铁出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呢被他们当地的莫斯科警察给逮住了。他们有什么逮我们呢？有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方3天之内要有落地签，意思就是你要到一个地方你要去当地的派出所去登记那你如果没有登记的话，他就会罚你，会抓你，会罚钱的，不会抓你到监狱，但是会罚钱。就没有想到这个人被逮住了，他说你过三天还没有登记，那个怎么样，那个弟兄原来是这个流氓出身的，他就那个有一点那个脾气就上来了，就俄罗斯人就拿着枪顶着他这里，那个莫斯科警察就顶着，俄罗斯的警察就顶着他那里。后来呢，你知道他就把他身上的卢布，就是俄罗斯的钱拿走了，结果呢，他有这个新台币，他新台币也要跟他拿走，他就把他抢回来，结果那个俄罗斯警察说，哇，从这么久几十年来。你们这些华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大胆的你竟然把这个钱给抢回去。但是呢他们那个黑道对黑道那个眼睛一瞪就知道内行人，你知道吗？结果那俄罗斯的警察也就没有办法跟他争了，因为他钱被他抢回去，他就怎么样，他最后就离开了。你知道那个枪顶着那个弟兄，顶着他的脸，然后那个弟兄一点都不惧怕，然后呢还跟他辩论。那俄罗斯一看这个是黑道的，那他也是黑道的，反正他们黑白道都分不清嘛所以黑道对黑道，他们眼睛一瞪，他们就知道这是我们都是同行的，所以他就走了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真的在那边做很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就是在讲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正是神迹奇事发生，奇妙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我在想，如果我们什么都灵魂也得救了，身体也改变了，哎呀，那我跟你讲这些东西，这些见证就没有了这些见证就没有了。所以我是觉得神要我们留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的时候来见证这位荣耀的神，来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奇妙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说怎么样，他离开升天的时候，天使为他做见证，他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将来还要怎样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候最后得胜的日子来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等一下讲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神国既然是这样一个特征，耶稣的降生把神国带到地上，圣灵的降临把教会带到地上， 那教会跟神国有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下讲好不好？